但是净土宗的心经，实在讲是一大藏教的心经。不仅是一大藏教的心经，实在讲呢，是十方三世诸佛如来的心经。我们过去读楞严，从来没发现过啊！怎么认识到呢？诸位能够把《无量寿经》念通了啊，你就恍然大悟了，才晓得成佛之道啊，是多么的简单。哎呀，你看大势至菩萨在下莲居老居士静修揭要里面，他称大势至菩萨为净土宗的初祖。我当时看了这个，一看就明白了，大势至菩萨是净土宗初祖，这从哪儿说的呢？是从净虚空变法界提倡专修专弘的大势至菩萨，在我们娑婆世界呢，净土宗的初祖是普贤菩萨啊。为什么呢？释迦牟尼佛事先成佛二七日中，在菩提树下了，他老人家在定中讲华严经，落叶缘无比丘还没度之前，他在定中讲华严。华严经幕后十大愿望导归极乐，所以世尊成道第一步宣讲的是华严，在华严会上提倡专修净土的是普贤菩萨，所以在娑婆世界普贤菩萨是初祖。在我们中国呢，是慧远大师是初祖，所以净土宗初祖就有三个人啊，一个是法界初祖，一个是娑婆初祖，一个是中国初祖。这个我们要认识清楚。那所以我一看下莲居这个本子，马上就明了了啊，他说的很有道理。大势至菩萨讲，他与五十二同轮，同轮呢，拿今天的话来讲，就是志同道合，就这个意思啊，同志啊，同什么志呢？专修净宗啊，他那个确确实实。是像本经里面所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大势至菩萨做到了啊，所以他教给我们这个教的话呢，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我们修这个法门能不能成就，要把大势至菩萨的话牢牢的记住啊。他老人家讲教给我们的净念相继啊，都是六根净念相继啊。怎么叫都是六根呢？都是六根简单的意思就是专心，我们讲一心一意啊，讲专心，净念相继，这个念呢要净啊。怎么叫净呢？如果你对这个法门怀疑，你的心不清净了；你夹杂，你的心也不清净了。不怀疑，不夹杂，这叫净啊。 相继是不间断的。西方确知觉明妙行菩萨说得好，他说念佛人最忌讳的就是夹杂啊，夹杂什么呢？又是要念经。我们看许多修净土的人，早课念金刚经，念地藏经，念药师经，念普门品，要念好多种，唯恐有一样没有念到啊，得罪了佛菩萨。其实他真是挂一漏万的，他得罪的佛菩萨太多太多了。为什么呢？大藏经没念遍呢，他只念那么几部啊，他顶多念个十部八部，那大藏经里有几三四千部啊，你看你得罪多少人啊。这叫夹杂啊，又要念咒啊，又我要是做会，做会就是一般的法会。还要说一些没有要紧吉凶祸福的话，那么现在又搞神通啊，有些佛教徒还去练气功啊，这通通叫夹杂了。这个心不清净啊，啊，心清净里面只有一尊阿弥陀佛，只有一部无量寿经或者是阿弥陀经。所以这些年来有很多同修来问我，他说我们这一生希望往生，我们应该读些什么经典？我就告诉他，上上根人只念一部无量寿经或者是阿弥陀经，只念一部，依靠一句阿弥陀佛，这上上根人决定往生啊。如果觉得这一够一步还不够，还想多念一点，我就介绍他念净土五经啊。我们最近编的有一部净土五经读本啊，这个本子也是有感于下莲居老居士汇集本经，所以把九种不同版本的无量寿经统统印在一起啊，这个机缘也是非常之稀有。这是我们这一代的人有福，有这个福报啊，有这个缘分，能够把无量寿经九种本子都看到啊。如果觉得还不够呢，那还可以加上一个净土摄要，印光大师文钞，这个就是下根人了。如果还不够，还想念一点，那没指望了，西方极乐世界这一生去不成了啊。你们同修听了之后愿意做哪一等人呢？学大势至菩萨了，净念相继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，这还得了吗？不假是不需要借任何一个法门来帮助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，念到明心见性，这个心开啊，就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的方法啊，还要搞其他的干什么呢？莲池大师到晚年开悟了，彻底大悟了啊！悟了之后啊，他老人家说， 三藏十二部啊，让给别人悟啊。他不要了，说八万四千行啊，饶于他人行，他也不要了。所以莲池大师晚年只有一部阿弥陀经，一句佛号，彻底放下，这叫真正觉悟啊！这是我们的榜样啊！啊，他老人家说这几句话，我相信很多人都晓得啊。但是真正能体会这两句话的深意的人并不多啊。他要能体会，他一定跟莲池大师一样。我这两年也印大藏经送大陆，让与他们悟啊！啊，我自己你看所印的经典全是印无量寿经，啊，这个三四年大概我估计印了有30多万册，啊，原因呢，我认识这部经了。从前摆在眼前不识货，现在才搞清楚，原来这是第一经啊，第一宝贵的东西就在我手里头，从前不晓得啊，现在真正搞清楚了，真正搞明白了啊。我们把这个文念下去啊。这是小本观经啊，没有到中国来之前，莲宗已建于庐山。唐宋以前，净宗之盛，莫不以此经为宗上也。那么底下一段说：宋元而降，故册散失，十二一中今存五本。闻此互有详略，异地不无异同，粗心学人遍读为艰，谨持一疑，莫归傲之。这个意思我刚才跟诸位讲过了。无量寿经在中国差不多将近1000年没有人提倡啊，净宗这个经论呢，实在讲的时候大家所依靠的就是阿弥陀经。观经虽然流通，讲的人少，读的人也少，依照观经修行的人我还没听说过啊。那么净土宗这样重要的经典为什么没有人宣扬？那就是因为它的翻译的本子太多，要是五种本子都合起来看，在过去的确相当不容易。如果单单看一个本子，意思不圆满。这个是大经，我们讲大经就是指无量寿经，不能普遍流通的原因。啊，我在台湾，我所知道的，李炳南老居士一生弘扬净土，五种原译本，他只看过两种，还有三种啊，他老人家没有见到过。四种汇集本里面，他看过三种。魏源居士的本子，他老人家没有见过。所以九种本子里面，他总共只看过五种，还有四种没有见到。 一生当中没见到。道元老法师一生也是专弘净土，他老人家一生所看到的九种本子里的大概只看到四种，五种没有见到。那么其他不是专修专弘的就可想而知了。确实啊，遍读很难的，因为没有单行本流通啊。要想读，除非是读藏经。那么藏经现在印的藏经字都很小，这些老法师老居士年龄那么大，看起来很吃力，他就不看了。啊，也正因为这个原因，我们讲九种不同的本子啊，就是五种原译本、四种汇集本合印在一起，让现代同修每一个人都有缘分，人手一册，这比古人幸运的多了。古人一生遇不到，我们完全在手中啊，这个福德因缘确实超过古人太多了啊。你看王龙书居士第一个做汇集本的啊，他老人家汇集的本子叫《大阿弥陀经》，这个本子有单行本流通，汇集的很好啊。可是印光祖师对于王龙书的本子、彭继清的本子、魏源的本子都有批评啊，所以这个汇集本呢流通就不容易了啊。他批评的对不对呢？很有道理，这个序文里头有说明啊，诸位仔细看呢就明了了。汇集不同于翻译啊，翻译里面的用这个词句自己可以斟酌啊，汇集是别人翻译的，决定不能改人家的字啊。那么这个三位大德呢，当然在他们来讲把这个文字上删改是没有问题的啊，改的比原意的还要好。可是印祖很不满意，不满意的原因在哪里呢？像他们的程度是不成问题，怕他们开这个例子啊，以后的人随便改音啊。你比如像以后我们程度不够，看到这个经这一句啊不大好懂，我把它改几个字也好懂了，那么我改几句你改几句，这个经传到后来啊就完全变质了啊。所以此风不可长啊，此力不可开啊啊，这是印祖啊非常反对的。那么这一部经呢是夏莲居老居士，也是个汇集本啊。我得到这一部经是在民国48年啊，我亲近李老居士的第二年啊，刚刚出家。老师把他自己从前讲这部经呢，他的简单的注解啊，这个注子我们从前曾经把它印出来的啊，印出来流通过的啊，把这个本子给我，我看了之后就非常的喜欢啊，带到台北呢就想开始来讲这部经啊。当时李老师告诉我啊，因为我最初10年讲经啊，每一次讲经都要向他老人家报告啊，他说这个经不可以讲啊。我说为什么原因呢？因缘没成熟啊。他说你现在在佛教里面声望地位都不够，这个经是 汇集本，印光大师所反对的。你要讲啊，佛教界里面一定有很多人批评。我听了之后呢，也觉得很有道理，啊，所以把这一部经就放下了，去讲楞严，讲华严，啊，华严经讲了17年，这开始讲这个经啊，大家没人说闲话了，啊，所以确确实实，我这个基础啊是从楞严、华严上奠立。所以以后再读这部经才有真正深刻的理解，啊，极力来弘扬。虽然弘扬是孤家寡人呢，啊，这个经没有人讲，只有我一个人在台湾，在海外讲，啊，前年呢在美国华盛顿碰到黄念祖，他老人家也在讲，啊，这个总算找到一个同志了，啊，他欢喜我也欢喜，啊，所以我就晓得他在国内弘扬这部经，我在国外弘扬，啊，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人，啊，那么由此可知汇集不使不能汇集，是在讲汇集是决定应该的，就是不能改动原文的这个文字，啊，这个是很大的机会，啊，那么其次呢，就是汇集的时候取舍，那是知见，是学问，啊，取舍是不是非常的恰当，如果说不应该汇集，那么第一个汇集的人是王龙树居士。王龙树居士是站着往生的，你们看到龙树净土文前面画了个像，他是站着往生的，那么由这个证明汇集是应当的，啊，汇集妥善不妥善呢，那是另外一桩事情，啊，由于前面三家汇集本都有弊病，都不是尽善尽美，所以下莲居居士这才发心重新再校对，重新来编排，做一个新的汇集本，这就是本经，啊，那么汇集所具备的条件，梅老居士在此地说，啊，我们看这个文第二页倒数第三行，啊，第二页倒数第三行看最后一句，王盆为三家借会之本，即未尽美尽善，啊，既然不是一个尽美尽善，里面有瑕疵的，啊，所以后人批评诚如黄超子居士所言，啊，他这个前面第一篇序文里就指出来了，可及汇集此经啊，非易事也，啊，下面他说了六个条件，具足这六个条件才有资格来汇集。第一个，需教言原名照真大书，这就相当不容易，啊，这一句话要拿通俗的话来讲，就是一定要有修有证，有修没有证不行，要有修有证，啊，在禅家讲明心见性，在净土讲得一心不乱，啊，这样的人才有资格，这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，啊，言观群集深于文字，啊，这个就是对于一大藏教都能通达，啊，你不是通宗通教啊，不行， 第三个条件，须于净宗法门有九修专攻。啊，这部是净土宗第一经。你对净宗要没有真正修行，没有真正达到一心不乱，你做不到。这个一心不乱不是事一心不乱，而是理一心不乱。啊，理一心不乱实际上就是原教初住菩萨以上的地位。啊，所以这决定不是普通人可以能做到的。第四呢，须与五本缘仪了然相次。第五，须与王彭魏三家结会之本洞察得失。这就是过去这个三家的这个会议本，他们的好处缺点你通通明了。第六，须与宋明七亲南北各藏以及中外刊本详审校勘。诸位想想，这六个条件太难了，尤其前面的三条，前面三条是功夫啊，后面三条啊现代人努力还能做得到，前面三条太难了啊！前面三条是化身大事啊，阿罗汉也做不到啊，全教菩萨都没份呐 啊！那么你晓得夏莲居老居士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啊，一直到今天，黄念祖老居士不肯把他的传记发表，我到北京去看他，我说你老人家应当把夏老师的一生的事迹公布，他说现在还没到时候。啊，我个人的猜测，夏老居士不是等觉菩萨，也应该是十地菩萨再来的，绝对不是普通人。他来干什么？他来就是汇集这部经，他的使命就是汇集这部经，度末法千千万万的众生。啊，确实没有这部经，无量寿经很难度。你去看看五种缘译本很难读啊，这一部经才是无量寿经之集大成，的确是尽善尽美啊。依照这一部经来修学，感应真真不可思议啊。我们再接着看，于此六者为我学佛老友夏莲居师兄恕可当之无愧呀。这是梅光熙居士所说的话。梅老居士到晚年还拜夏老啊做老师，这个事情很少人知道，这是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的。啊，是梅大师对他这位师兄佩服到了极处了。啊，不仅师兄啊，还在做老师了，这拜师做老师了。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。第三页第四行，我们从第二句看起啊，说无常开复今之习净宗者，仅持小本，与小本仅持情仪，就是鸠摩罗什大师的一本 小本经还有玄奘大师的一本。